一书啊，约翰一书啊，基本上有约翰的一二三书啊。在这些使徒的当中啊，我们都知道约翰等于应该他是所谓的他是活得最久的，在老死在这个伯马岛的海这个岛上面。或许说这样说，在整个的教会的当中，初代教会从使徒角度来看啊，他是啊最晚走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对于整个教会后面的演变所发生的问题啊，他比谁都了解的更清楚，因为他活着看到这些事情。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从这个初代教会开始，整个这个对于基督教也好，对于我们的信仰也好，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恐吓或者攻击，不是黑暗的权势，因为黑暗权势永远胜不过黑暗的权势，主要只是加上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黑暗权势。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发现呢，整个的也不是强权，不是罗马政府对当时基督徒的逼迫啊，也不是更不是一些异教一些别的宗教，也不是一些所谓的罪恶，罪恶就是这么多，都在神的掌管底下。甚至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家后书的时候，因着教会的缘故，所以恶者包括敌基督再凶悍，他也不能够超过神所量给他那一份，或是倒过来一个最大拦阻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教会，就是圣灵在教会当中透过教会所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真的花点时间读读教会历史，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教会叛道，意思说离开了正道，或者在叛道当中呢，不见得完全叫放弃信仰，基本上在信仰里面慢慢的妥协。我们是没有错，我们有我们的信仰，但妥协或许我们的信仰里面走出叫做异端来，这个所谓的叛道 apostasy， 就是所谓的一些真的但是讲了很多假。那这些叛道也好，到底问题出来是解经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慕道的朋友这样讲，哎，我去好多教会，我听你们到底每个传道人讲都有他的道，同一个经文我听了好多次，不过每个人讲都不太一样。那甚至有些的有一点嘲笑的味道，说啊，你们这些传道人会讲到好像死马当活马医，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个大道理，抓住经文。那所以呢，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圣经只有一个解释， There's only one interpretation， 只有一种解释，不能有第二种，不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应用。 There's only one interpretation but there's a different 所谓的 application， 所以应用是可以不同应用的，但解释只有一个。那什么解释只有一个？就你一定要回到原来的作者。比如说保罗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我欧永亮读完保罗讲罗马书那，哎，我觉得是怎么样，保罗跟你说会跟你说你觉得怎么样，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你不能够用我的话来讲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呢会把这个我们这个解经人把我们的思想读到圣经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你需要让圣经自己讲他自己的话，所以你就回过头来，所以解经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总是一个最慎重的最严谨的一个所谓的学问，你可以这样说，或是一个用下来叫做科学，一个 science。 解经第一个你的手抄本，因为手抄本有很多个，以前不是印刷是用手抄，哪一个手抄本是最准，那找到那个最准手抄本，你要每个人的解释有不同啊。其实你看不同的译本了，翻译的英文圣经或者看不同的中文圣经，基本上已经把翻译的人那个思想已经放在里面，所以谁是翻的最准确，意思说最接近原来的意思，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学习。如果教会不花功夫，我相信会出毛病，不是因为我说，因为从教会历史我们就看到。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主的门徒哈，有些的这个一些的比较传统的这个啊所谓的传道人最喜欢这样说啊，他说一个信徒应该基本上是一个叫做 Bible student， 他是一个以神的话为出发点，他要认识神的话，他要了解神的话， 而且他要准确的要用运用神的话。所以我想这边啊来看看，所以约翰一二三书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大的问题，就是约翰针对的是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的问题，不是所谓的一些的罪恶啦。所以我一直说呢，有人说啊，这个比如说现在礼拜六我们就要去所谓的去广场那边呢坐在那边表示表达一个基督徒，甚至有一些不同的民间的甚至其他宗教在表明我们对于所谓同性修法或者同性婚姻的或者同性行为的我们不同意，我们不是针对同性恋，是对这些修法或是这些的不能够用少数。到现在为止你看看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这问题是亚伯拉罕时候就有问题，罗德的城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主耶稣和罗马的时候或者保罗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那到现在还是差不多3%到5%人，从这个人口角度来讲，那如果要用3%、5%人要所谓要修法来所谓的来倒过来要影响95%，不要说别的，就算当从民主的角度来，这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听到看到很多基督徒都就听到这甚至很紧张很害怕，所以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跟传道人说，这怕什么？你不相信神掌管吗？你不相信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有他的法则在里面吗？教会担心的不是这些，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地有不公不义不对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要表达我们的对这个事情的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个人别的人要就是他是选择要这样做，坦白说我们也不能够做干涉，会有法律但来限制，但法律没有限制，那就怎么做就怎么那个当地的法律。不过相信有一天神会照他的所谓创造的这个真理来做所谓的判断，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会去定别人的罪。不过倒过来教会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从神的话从真里面，第一个是妥协，这是圣经常的。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把神的话解释错了。我绝对不反对现在有很多属灵的书籍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只是有个挂心的，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读很多叫做属灵的书籍，但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明白神的话。 in a sense 不是听别人解释神的话，乃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花功夫去认识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其实整个的书信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书信不是对不信的人来讲，书信是对信的人来讲。如果是这样，不能是罗马书，不能是保罗书信，是彼得书信、约翰的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作者所写，都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你读里面内容讲什么，讲来讲去就是不要离开正道，不要背弃正道，不要被敌基督、反抗基督，甚至假基督被诱惑了等等，都讲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约翰一二三书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这是一个大前提你就发现如果要知道假的，你一定要认识真的。我不这样说吗？你怎么知道这是假钞票？我说哦，这是1000元的美钞，你从来没有看过1000元美钞，我拿一张钞票给你看，坦白说你还分辨。你就会问我说，真的有1000元的美钞吗？如果你真没看过，我说当然有啊，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我就看了好多次。坦白说有没有1000元的美钞，起码我还没看过。不过我拿一张给你看，这样兜了半天讲半天，哦，这个欧姆斯在美国待这么久，他已经看了很多次1000元美钞，那一定会有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搞不清楚真的，你很容易就被假的骗，不是这样吗？到现在有没有这样做不晓得，不过我听到在银行做这个做窗口这些的先生小姐，他每次去这个银行上班走，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拿一大堆的钞票去数，其实不去数，去摸就是。所以数完了，报这个美国银行就这样做了，报到多少钱的这个100块的，就这样数，数完是的。所以呢，当他一天下来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去中间给他一堆钱要存钱，他这样哗哗这样数完有，他很可以感觉到中间那张是假的，因为他每天都数过真的，这可以摸出那些假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的， 没有认识真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真假就不分。常有人说，哎呀，我很喜欢那个传道人，我很喜欢那个水水，哦，他讲的我都相信。我相信你对他这样，对他的尊重是很重要。我相信这个人，这个传道花这么多功夫，但是我还是说他不过是人呢。所以 Jack Deere，这个以前呢，这个大尔神学院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教授，他是非常出色，所以他对于这个葡萄园呢，他认为是很不同意，他的立志要成为旧约最出色的这个神学家。所以当他进到这个葡萄园，因为他弟兄姊妹参加这个 Vineyard 这个所谓的特会，他说我要坐在那个特会看看，问约翰牧师讲些什么，讲错在他做假的在哪里。他不认为圣灵会这样的做工，没想到那天他看到神的作为，他整个人翻转，慢慢更多的寻求，慢慢真的就是接受了圣灵工作。从那时候开始，他甚至用这样的话，他以为他对旧约熟得不得了，他认为他旧约的解释是没有错的，不过他突然发现他很多的旧约了解是片段的，是不完整，甚至有时候的解释手不见得是解释这么准确。甚至就回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讨论来，就是你对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若是没有遇见过这位圣经所启示的神，基本上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完全。所以我常说，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你的信心才得以完全。客观的真理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讲完这个真理，或者你讲完这个事情以后，但你从来没有尝过，有一天有一个人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同一个事情呢，但解释是不同的解释方法，而且他解释比你清了解的时候更加的好像有个逻辑，有个真理，有个道理的时候，你突然会怀疑，哎，以前我相信是真的吗？不过当你尝过的时候，当你经历过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不再被摇动。或许你常常活在这位真实主的面前，你的信心就不会摇动。 OK， 这是我讲讲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约翰一二三书的原因。那就回到刚刚那个解经是很重要，当然我很感谢主的是我不是一个解经的人，因为我根本没读过神学，我也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但是神somehow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负担。我因为神对我说，你是一个传道人，如果道都不会讲，如果道都讲得不准确，那怎么做传道人？所以好像我是读工程的，我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我那个本行，我也花了很多功夫才会去思想神的话。当然我还是要说我知道是很有限，不感谢主，因为有很多人帮助，包括工具书啦，不同的解经书啦，所以可以让我对圣经的话能够更加清楚的。OK，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书信总是有个的，谁是写信？写信的是谁？然后写信给谁？然后第三个问安，这是每个的 epistle 这个书信的一个规格。保罗想讲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读到约翰这个书信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讲到是谁写，也没有讲到他写给谁，也没有讲到问安。普通你看保罗书信，罗马书就很典型，他就会谁是谁写的，然后写给谁，然后就问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书信有点点的不太一样，好像没有针对是写给哪一个教会，或是没有针对哪一个教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就很明显讲的是针对哥林多的教会，不过这边没有，所以呢，很可能是讲到约翰这个众的信书信是给众教会的，给当时众教会。换句话说，这个信如果可能，很可能是写给灵粮堂，不过灵粮堂看完就交给另外一个教会，交给灵，这个叫做 circular letter， 就是传出去教会。那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的书信传给众教会，意思说不是只是哪一个教会发生的问题。是众教会都可能发生问题，都已经发生问题，都要留意的问题，都要面对，甚至要 correct， 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纠正的问题。再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大家最大的问题，把主耶稣基督解释错了，把主耶稣基督了解错了，到一个程度已经慢慢的把主耶稣从最高的地位慢慢放到次要的地位。我还是信耶稣，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每样事情照他听听他？为什么一定要照他？或许除了耶稣神以外，慢慢接触了所谓世界上还有别的神在里面，这些都跟所谓的异教叛教都是连在一起。 OK， 我们先来看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普通啊，一个书信的前言刚讲过有个书信的规格，不过这边是没有。如果读这书信这个一到四节，你会发现基本上在原来文字是一句话，这句话蛮复杂的，一到四节，这也不稀奇。你读到保罗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一句话可以有十节经文，所以你要问了，这句话怎么去解释，那这个语文就很重要。如果你能够把这句话的主要动词找出来，把这句话的主要的主词跟受词找出来，把这句话的片语这个所谓分词把它分析一下，你就发现这个的话的整个中心思想就很了解。我不会要大家做这个事情，不过我帮大家做这个事情，你就听听我来解释这个事情就是。 OK， 我们先来读一下一到四节，我们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实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在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专所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OK， 这原来文字只有一句话，整句话的动词再来，主要动词再来。中文很好，不过英文呢在第二节就把动词翻出来，不过那边没有这个动词，动词在第三节。那我只这样的解释，以后我不会再解释，因为我刚强调语文的重要，所以我才要这样的咬文嚼字跟大家讲。那以后我们就是很快我们就进到经文的思想里面。整个动词是在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传给你们这个就宣告的意思，就所谓的宣传的宣告的意思，不是宣传的宣告，就是一个使者哈，被一个王派到那个城宣告王的一个命令，或是从这个约翰的角度来，神给他一个命令，神给他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要去宣告。那这个信息呢，就回过头来一到二节，甚至到这个，为什么要宣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值得宣告吗？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吗？所以约翰说，这个事情跟一件事情有关的，就是叫做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或者后面所讲的永远的生命去解释，所以跟这个生有关。那这个的永远的生命，或者前面所讲生命之道，等一下我会在细的里面再解释一下。基本上他不是传个道理，原来他宣传的时候，不宣告，不应该用这个传给你，就宣告的时候不仅有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他清楚知道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他听过，他看过，他摸过。这个信息不仅是重要啊，这个信息他亲身可以经历过，所以以至于在他宣告的时候，他有100%的把握来宣告，而且有个负担来宣告，因为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 OK， 所以你看就从动词啊就带出为什么他要传讲这个事情。那当时他也期待我宣告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做事情没有任何的期待吗？那从这个第三节的后面开始，结果有两个，这是从语文来，第一个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第一个字叫做 fellowship， 叫相交。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有点基本上相交后面说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基本上有个事情发生叫相交，叫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蛮有讲究的，跟神相交而且彼此相交，所以有个解经家说是重的也是横的，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只有重的哦，跟神关系好就好，重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一定显明出跟彼此的关系横的关系来。 OK， 我们会谈谈什么叫做相交。 那第二个结果，约翰所期待的，或者使徒们所期待的，为什么要宣告要传讲基督，是后面一句话，我们将这话使你们写给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原来的小字也叫使我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有两个，一个是使这个所谓收信的人喜乐充足，或是祷告，因为收信的缘故，使这个宣告人叫使徒的喜乐得充足。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 fellowship， 一个就是 joy， 就是喜乐。这是整句话，整句话整个的结构啊，这个所带出来。所以呢 ，before 就是当你进到这细节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作者他讲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干什么。不要说刚刚我这样的讲，好像我比较，其实从解经的角度，认为这句话是非常复杂，好像一个绳子绕在一起，所以解经家花了蛮多功夫把它。这个 tangle 叫 untangle， 把它拆开。那感谢主，有因为有这些专家，我们这些所谓读圣经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他们把这个解经啊，把它分开。那当我们明白整个的这个作者那个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意思，底下我们就要问，刚刚那个，我今天讲我不会再麻烦各位，不过还是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刚刚那个做法叫做那个叫做解经。OK， 两个动词怎么这些？比如你看到一个蛋糕，比如说你是一个很会做蛋糕师傅，你今天去哪个地方吃个吃这哦，人家那个店有个做一个蛋糕出来，这是这个店的特征，就这个出名的蛋糕。所以呢，你就买一个蛋糕回去，因为你想要知道这个蛋糕怎么做。或许你是做汽车的，或是你做电脑，你有个新的电脑，你看现在那个 iPhone 一出来。马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把那个 iPhone 给拆开，到底里面跟以前的 iPhone 有什么不一样。或许我也是做这个 smartphone 的，那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甚至还做另外一件，把这个 iPhone 拆开以后，把每个零件算算到底它花多少钱做，它的成本是多少钱，到人工是吧，就算它能够做的。以后我们做工程就搞这种事情了，有一个新的东西一块布出来，我们就把那个布拆开啊，哦，到了他 panel， 哦，花了多少钱？我们量量种的沙是多少钱？到了种这多少钱？等等，然后再把人工算进去。这个叫解经，到底这个蛋糕是用什么原料做？那完了以后，诗经是怎么样？诗经说，我做的时候，如果找不到这种原料怎么办？或许我做的时候没有这种机器，我怎么办？就但我要做同样的东西，我要领受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办？解经是你在做，诗经是我在做。解经是我回到2000年坐在约翰的前面听约翰讲这句话，我要了解他对当事人讲什么。诗经是说我听懂那句话，回到2000年的今天，这句话怎么用在我的身上，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女人要还要蒙头吗？今天教会还要洗脚吗？今天教会还要奉献吗？还要圣餐吗？每样东西过去做的，今天要做还是不要做？当然要做。那我就问了，为什么你不蒙头？是谁告诉你要蒙头还是不蒙头？谁？这个都跟诗经有关的，过去所了解的真理，今天是否可以用在我们今天？或许应不应该用？用的话是怎么用？所以就带出第三个，叫做 application， 叫做所谓的应用。用现在的话，如果用讲道就要讲了。所以当你讲道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飞回2000年了，如果还会坐飞机的话，听懂耶稣、保罗、彼得讲什么。听懂以后，你要问了，我今天是活在二世纪的今天，讲这东我要怎么用，是可以用吗？如果我找不到做蛋糕，我找不到那个的材料，那我今天可以用什么材料来代替吗？有人问我说，牧师你准备讲到要多久？对我来讲20个钟头是跑不掉，那完以后还不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我讲这有点离题了，不过我要告诉各位，读圣经的那个你要严谨一点。我觉得礼拜天我能够知道下个礼拜天讲什么，今天早上讲完到我要知道下个礼拜天讲什么，是我礼拜一最安息的时候。如果礼拜一我还不知道讲什么，所以礼拜一起码下半天的时间 我要思想到底这个礼拜天神要我讲什么。我礼拜天的晚上睡觉前，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礼拜天我要讲什么。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要把我的奖章做出来。奖章包括飞到2000年，再回到今天，然后再面对这个会众，他们的背景，他们是去上班呢、啊，他们是做这个公务员呢、啊，他们做军人呢、啊，我要知道这样的真理怎么用在这群人身上。礼拜四我把奖章讲，礼拜五、礼拜六我要像一个母鸡一样伏在那个蛋上，礼拜天要把那个鸡孵出来。要不要花功夫、啊、牧师，我看你讲到好简单、啊、好像也不用看奖章。我相信你走过这么一个过程，尤其你几十年下来，我相信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讲道。还有讲道啊，这个跟另外不一样，常我觉得有点可惜。 No， 讲道是两种方式，一个叫做 preaching， 一个叫做 teaching，这是古老的这个对讲道一个分，现在已经不分这东西。讲道 preaching 是让人扎心 hit in the heart， 如果讲道是用 teaching 的方式教法，是要人去思想，是 hit in the mind， 不太一样，但是都可以混在一起，我不说不能够混在一起。如果你听古时的或几天的讲道，没有说有大纲的，有没有？耶稣讲道还给你一个大纲吗？保罗讲道，书信那是另外一件，书信也不是给大纲，那不叫 preaching。 耶稣起来讲到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叫大纲。所以那时候没有叫抄笔记的，没有什么 powerpoint， 所以那时候以前的讲道比较多是 preaching， 没有说那句话你听不懂了、哦、或者忘记了，你重新再翻过来，那你看文章才给，那个叫 teaching。我觉得今天教会蛮多的，这没有叫对错，只是给大家一些分辨。今天教会越来越走的是 teaching 的路，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大纲细节弄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弟兄姊妹会把神的道比较多用来做思考，意思是说呢，他讲的对不对啦，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逻辑，所以很不太容易去 hit 弟兄姊妹听到你的 heart。 哇哦，这讲得很好，因为讲得 很好笑，里面有很多笑话，讲得很好、哦、因为很有逻辑，讲哦那个解经解得蛮细的。播完了以后，我发现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用这个哦，这个牧师讲这篇道比上次另外一个牧师讲同一篇道哦比较有道理，这都对，这怎么错呢？听道本来就是对，不过我只是在怀疑有没有那句话 hit 你的 heart。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那现在呢，包括神学院出来，我常讲说不是我说的，甚至包括很多的教授啊，或者一些的传长，今天神学院出来的多半的不是 preacher， 多半是 teacher， 就是教导，多半的不是牧师，不是牧养，多半说是教师，教师型，因为整个训练是往这方面。所以呢，我的一个心愿是说，我希望两方面都需要，我不说只 不要 teaching， 当然要，你头脑的思想清楚。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的圣经比较熟一点，或许那个那篇的信息刚好讲一讲的是你对那经文比较熟。我的建议是说不需要再抄笔，你就静静的安心的听那句话，听他讲的每句话，让神的话 speak to your heart， 进到你的心中。你看看你在抄笔记，你抄的时候我讲好几句话大概你都漏掉，一定有，然后你完哎，刚牧师讲一句话什么，又问旁边又漏掉几句话。所以坦白说，整篇的信息大概如果你真的抄笔记是很重要，不是不好，不你抄不太出来。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说，牧师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怎么讲，我说我真讲这个我也记不得我刚讲这个。因为坦白说，如果我是在灵里面讲，我有大纲，因为这是我准备，我有细节，我准备，但讲的时候我不见得是照那个来讲。这又像一个传道说准备讲到好像大卫准备几块石头一样，你准备很多，但是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 只要一块就好。你听到整篇只要有一句话 hit 你的 heart， 你这个老我就被打倒，你的生命就会起来。那我是这样的提提，你们觉得有意思有意思，觉得啊听听就好也无所谓。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 art preaching 这个艺术已经慢慢我认为消失。所以当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的早期的教父，初代的教父，我记得话他应该叫 Origen， 他讲过这句话， preaching 是什么？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 讲神的道就神的道。我说当然了，这有什么分别？那我的意思说，神的道各位都了解，神的道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如果我要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那是神的道。对他讲不是，对他讲三章十六节是神的道，不你用四十分钟讲三章十六节，那四十分钟都是神的道。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 我你知道当我明白他讲就好，全身发抖。为什么？因为我以为只有三章十六节才是神的话，当我站起来听众弟兄怎么听我讲三章十六节，我讲了四十分钟解释他运用他怎么等等的时候，照他来讲这四分钟都是神透过你来讲话。我突然发现我讲的话中间有一些是大概是这个胡言乱语，有些我高兴讲什么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起码两年半到三年，我每一个讲到每一篇信息我都用手写的。所以到个程度你告诉我牧师这篇信息，我希望讲个信息，但这次因为时间关系一定要讲三十分钟好，因为那篇信我讲过，所以我拿出来我抽掉五章，我就知道我只要讲三十分钟就可以。我只是讲说讲道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不是你站起来哦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那才是叫神的话。神的话是你在讲那三章十六节的时候，那一节的话讲那四十分钟，那四分钟你讲的每句话都是神的话。 OK， 我还是要给大家一点经文了。明天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保罗用了一句话，不，约翰用一句话，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是一模一样。他给主耶稣一个名字，叫做生命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边说从起初 at the beginning。这边就讲到有生的生命之道，后面叫做永远的生命。第二节的么永远的生命，基本上这是约翰对于主耶稣给的一个名字。别的地方讲到神的爱子啊 ，Son of God 啊等等，不过约翰很喜欢的讲这个叫做生命之道，或是永远的生命。基本上讲这个字就道了 ，OK。这个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起初，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道就是神。这位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存在，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在早已经存在。所以神创造天地是第一次，从人的角度，从世界角度，是神 involve 这个人创造天地。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二次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进到人类里面。因为第一次创造本来就跟人创造亚当夏娃跟着创造，本来神就跟人在一起，但人拒绝了神，或者神好像就等于说隐藏了，或者说就我不应该用保罗的话，就神就放弃了，基本上放就是说认不应该用放弃这个，对不起，应该用说任凭，神就任凭，所以人感觉到神再来都搞不清楚，但神没有放弃人，所以神呢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虽然过去神借先知告诉我们神还是照顾这个神，不过人，所以主耶稣讲个比喻啊，这个原主来派仆人派一个个都把他赶走杀掉，最后他这个原主啊，这个主人派他儿子来，这些人还是把他儿子给杀掉。所以第二次神来到我们当中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成道就是神，所以道成来到我们当中，人还是把他弃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神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第三次来我们当中 今天神借着圣灵住在凡有信他里面。第一次神 in general 创造这个，第二次神来做救赎的工作，主耶稣来到地上，第三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复生以后，现在住在那些信人身上。主还有一次的再来，叫做主的再来，来提接他的教会。现在教会做作业，有一天提接教会，当那个七年的啊，这个所谓的大灾难过去的时候，这个礼拜天我要讲的羔羊的婚宴，灾难过去，主耶稣要和他的教会叫做心腹一起来到地上掌王权。所以神跟比较，就当时神从来没有说放弃这个他所造，不过在人的感觉里面比较清楚的，神与人同在是这几次，不是神不喜欢与人同在，是人拒绝了神。第一个伊甸园好的，神与亚当夏娃同在，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亲密的很，当他犯罪是谁躲开谁啊？不是神躲开亚当夏，是亚当躲开神，离弃离开。经过这么长一段人类历史，神借着先知一直告诉神，并没有放弃，神还是希望人回到神面。最后先知人也拒绝神所派的信，所以神就亲自派独生爱子最大的先知来我们当中，宣告这位神是怎么样为神，不过人还是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放弃吗？没有，神只是继续让这些人任凭，就是因为在救恩里面，神继续让这些人有选择机会，所以神没有马上就处罚。圣经从另外角度，罗马书就任凭。那今天这些信主人，神与信主人同在，今天借着圣灵，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在五旬节时候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不过有一次，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好像一个教会信父一样，把我们迎接他们，迎接我们，然后与信父一起进到那个叫千禧年国度，那个叫大筵席的里面，婚宴的里面。那基本上这是所谓从圣经的角度啊，我不叫神学化，叫做圣经神学，不是，这不叫系统神学化，这叫圣经神，就从圣经角度来了解自己。这第一个，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那是因为人拒绝神。所以在整个的神向人显现的当中，只有这几个是比较清楚的，神与人直接的相处的时候，但不代表说神离弃了人。 OK， 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我想再给我几分钟啊，因为我要把三位一体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在三位一体的当中，这三位不能够少一位。第二位，约翰用道来解释，道就是一个所谓的道理，用现代话叫做一个思想。希腊人最喜欢的思想，犹太人最喜欢是神迹，这是所谓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希腊人要的是所谓的智慧，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奇迹。在十字架上看不到神的智慧，怎么来拯救？是钉在十字架上，哪有这么笨的事情，哪有这么没有能力的事情，居然说救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希腊人弃绝这位神，智慧从智慧角弃绝，神怎么用这么笨的方法来救人，哪种事情，神又这么用一个强盗啊，就是罪人才被钉在十字架来救我们罪人。保罗说，因为在十字架上证明一件事，挂在十字架那个罪人比我们这些罪人还来得好一点，所以神可以用他来救我们。当然基督耶稣没有罪，他担当我们的罪。 OK， 有机会我们再谈那段经文。但是实际上那个最没有能力的人怎么可以救我们？所以神用人看为的愚拙败坏人的智慧，在更多前书里面说。但不管怎么样，老约翰就使徒约翰喜欢用的，因为希腊人喜欢智慧，他们不喜欢神，因为希腊的神是多神，这些神呢坏到的程度啊，他们拜比人也没好到哪去，所以这个神跟着还会抢一个女的，然后就乱来的那等等。但是希腊很讲究智慧，因为智慧叫人可以超脱，可以脱出这种情欲啊等等，所以很多人，所以那时候这个时候二元主义啊等等，我们把这个跳过去不谈。所以呢， 约翰要用希腊外邦人喜欢的观念叫做智慧，你有个好的思想，有个准确，所以智慧这个字用现代话就叫哲学，叫做 philosophy， 就是这个 wisdom 的意思，就智慧。 OK， 当你有这个智慧，你人就会超脱了，不活在肉体那种败坏里面。所以呢，约翰用着太初有道，太初有智慧，太初就是道，用这个。但是呢，约翰要找的一带出一个真理来，是说不仅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大家都听得懂。但是呢，道就是神，这是人听不懂。这太初有道，但道不写的字吗？不是思想，怎么突然变成神？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那我讲这个，明天我再做一个补充。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OK。我让他听得懂，从人这个角度，欧永亮就是欧永亮。第一个，你要了解欧永亮这个人，你需要有他的思想，你要知道他想什么。欧永亮的思想是跟欧永亮是永远分不开的，对不对？欧永亮之所以叫欧永，因为他有他欧永亮的思想在里面。OK， 这是欧永亮有他的动作，有他的作为，有他的行为，有他的能力。欧永亮之所以是欧永亮，我的小女儿以前小最喜欢跟我比力气，她每次都赢不了我，她就很生气。我就跟她说，我是你爸爸，不过有一天你会力气比我大。现在她力气比我大，起码一个人有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身让他能够看得见，第二个就是你的思想是看不见的，第三个，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我动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我力量，我做事情才产生那个果效。那这个我不能够用这个解释，我三位一体我用了很多的去了解怎么去解。有人说就太阳啊，有太阳它的热啊，它的光啊，是像水啊，是有同个整个临界点的时候是液体，是固体，是气体。我想这个解释大家都好，不过大家还是有点抽象，因为这是中边，我要用人的角度来解释。欧永亮就欧永亮，所以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不过从某角度你认识我，从某角度你不认识我，因为还不知道我想的什么。不过你跟我多交通多讲话，你就知道我想什么，你就哦，原来欧永亮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想法是这样。但不要停在那里，那欧永亮只是在那边给你们看，只是讲想法，那欧永亮做些什么，他做的好是什么，他有没有做什么来帮助我坐在我身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本身，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观念，就是无神论人也有神的观念，我不去跟他讨论这个，因为基本上无神论有人就说，如果你说没有神，你还一吵你是无神干什么，所以心中还是有神，只是你不同意那个神就是。 anyway， 神就是神，所以每个人都有神的观念。如果你要认识这位真神，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你才不会认错神，不会把一个嫌疑当成男神的吧？那更要紧的，不仅要知道这位神是完全美善的神，而且这位神应该跟你有关系，他的存在一定会影响你，圣灵带出的能力一定会让你经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了解神，认识神，借着他的话，你需要经历这位神，透过他的灵。所以当你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从个角度是蛮清楚的，你怎么认识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神，是真神，不是弄错，从神的话，从圣子主耶稣基督。但这位神不停在那里，今天他借着圣灵转门，换句话说，他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事 yes，一切的真理都要透过圣灵彰显在你的身上。就像欧永亮，他一定会有动作，一定有能力做一些事情。那这样的动作，神的动作，神的能力，做照他的应许坐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会进到这位神。所以用到这个字叫做 life， 所以很有意思。耶稣主耶稣他是三位一体，他要把两个事情显明出来，一个叫 eternity， 叫起初或是永远，永远永远是用在神身上，所谓这位神。还有呢，生命叫做 life 或是 life 所谓 given 就是给你的生命，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抽象。换句话说，你得着一个生命，得着一个什么生命？得着一个属天的生命，得着一个神的生命。所以用这个来描写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这位 eternity， 这位永恒的神。借着主耶稣，我们经历到这位所谓生命的神。 That's why 约翰给耶稣基督一个名字，他给的名字叫做永远的生命。我讲的会不会太复杂？如果大家能够听得懂，刚我了解或是说能够接受，基本上三位一体你已经蛮清楚，已经蛮清楚。你跟欧永亮，你认识欧永亮是一件事情，你说我跟他很熟，你最少要知道我想什么，最少你要知道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真神，借着圣灵你才能够真正经历到这位真神。否则我们讲了半天，神还是很抽象。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说，我们一生最大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不知道谁写旧诗，如果他是照我的了解这段经文这样，我觉得他真是啊，真的对神的认识是真的。我们一起感谢主，我们一生最大祝福就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